朱元璋这么无情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，扒掉龙袍，捆下去。到了现在，李文忠可真急了，管他舅舅不舅舅，跳脚骂昏君，无道的昏王，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？杀吧，你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，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？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，朱元璋哪挂得住，都快把这嘴给我堵上，推下去杀了。他像疯了一样把李文忠绑到法场，长帽一看，哎呀，来做伴的了，又多了一位。我十王，我说你怎么也来了？哎呀，李文忠气得直咬牙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行，够意思。哎，这是好哥们儿，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，咱还是好朋友。我说十王千岁，没什么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，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，叫他杀了，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。中英一喊，快快快点，给爷爷来个痛快。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，吩咐一声点出风炮，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，三声炮要一响，刀就落下来了。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，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，为首有三员大将，满身征尘呐。来者是谁？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，上垂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，下垂手是野人熊胡强。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？从白羊关，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，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，马到成功，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，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，再要加把劲儿，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。但是啊，也遇上个新问题，民兵几十万得吃饭，现在粮食不够。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，烧光杀光抢光，寸草都不留，把井都囤死，坚壁清野，现在吃不上饭，这是难题。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。胡大海也没想到，刚到了武朝门前，怎么听见炮声，就见着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。他让胡德济一打听，老百姓说要杀人，也不知杀什么大官。老胡就愣了，谁犯了罪了？双脚点灯，马往前推，爷儿三个急惊赶路，正好赶到这儿。老胡在马上长身轻，往法场里一看，就见法标上一拉溜捆着五个，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。呀，这不是帽吗？他们怎么要掉脑袋？老胡是疑惑不解， 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呀！”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。说着话，这爷儿仨就闯进法场。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，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，都向着开国的元勋。一看可来了救星了，大伙替着高兴，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。胡德海先来到法镖近前，把马匹带住，爷儿仨从马上跳下来。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：“小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看长帽刚才挺横，
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，爷爷活腻了，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。”
那是气的，谁乐意死？觉着没有指望了，就得说两句横话。一旦他看着亲人，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。长帽也没有想到，不早不晚，胡大海来了，他心里头一高兴，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。二大爷，他哭了。他一哭，李文忠、于镐、丁世英、朱木英都哭了。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这玩意儿哪受得了？一看吴晓这一哭，老胡心如火烧，急得直跺脚。好了，你们受什么委屈了？赶紧对伯父演讲，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？快说！粉哪吒、胡德济也急得要命。帽啊，兄弟们，快说呀！哭有什么用啊？好吧。长帽止住悲声，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。等讲到最后，李文忠又做了补充，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。胡大海性如烈火，那还能受得了？老胡急得一蹦多高，大大大气死我也！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。帽啊，你们先委屈一会儿，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，但是上边还有个皇上，咱呐得给他留点余地，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，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，那才叫名正言顺。如果他不讲理，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，咱就反了。德济，跟我走。胡德济一看爹上了脾气了，就得劝呗：“爹爹，爹爹，你老人家息怒。当然了，出现了这种事情，谁也压不住火，尤其是您老人家，这是上殿求情啊。八宝金殿不同联营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，人家是君，您是臣，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。爹爹，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，以理服人，别上这个毛包脾气，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，不但求不了情，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。你个熊种， 你怕死了吧？不，您想错了，我并非怕死，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，一旦把事情弄砸了，可就没有救了。
嗯，你说的也在理儿。咱这么办吧，在我上殿以前，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。我说德基啊，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，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，如果要出了事儿，我唯你试问。是，爹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您交给孩儿。我说那个是监斩鹏啊，我看看谁是监斩官，再跟他打个招呼。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，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。铁公然这心里唰啦就一翻个，心说：“呸，倒霉呀！怎么这人他回来了？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！”心里说话：“皇上，你那火可不小啊！”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德海吗？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，心说胡德海一走，我就命令开刀，反正我是监斩官，我有这个权利。没想到胡德海找他来了，铁公然没有办法，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，一见面躬身施礼：“哎呦，二王千岁，我铁公然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礼过去了。”说着话一躬到地。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，心里当时就明白了，心说我早就瞧你们爷们不是东西，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，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，非你不可呀，你跟我装什么样？老胡又一想，我儿子嘱咐我，管得真的假的，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。
哎呦，还礼还礼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原来是铁老将军
啊，是我。
哎，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？
啊，皇上的旨意，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？你说说，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。哎呀，我也不乐意，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，谁也不敢不听啊。您回来我看正好，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？
是怎么回事？我说铁老将军，咱们公开就说明的，我现在上殿求情，我要求你高抬贵手，暂缓执行，最好先别开刀，好不好？我要求不下情来，任凭皇上法落；要求下来呢，你讲话了，那不更好吗？怎么样？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，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。
哎喂，二王千岁，朱玉魂炮都响了两声了，你要不来，这第三声朱玉魂炮早响过去了，他们脑袋就落地了。你想想，我脑瓜皮薄，怎么敢抗旨不遵呢？晚了，二王，这我可不敢办。
什么？你不敢办？
我真不敢，我没长俩脑袋。
老胡点了点头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，皇上要怪有我盯着呢，怎么样？
不行不行不行，公事是公事，私交是私交，二王你还不懂这个吗？
耶，
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，他是不想答应，
老胡可气急了，
好好好好，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，跟你说几句小话，既然你不肯赏面子，好，胡强啊，站，把三节棍拿出来，在这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，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，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瓶，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。遵令。这野人还管这套，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一把手抓住铁公然的胳膊，在这陪着他，有这么陪着的，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，一想胡大海你他妈损透了的，这野人是蛮不讲理，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。哎呀，二王千岁，二王千岁，这么办得了，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，我这实在没有办法。
嗯，别害怕，只要你不冒坏水，不传话杀人，你就能平安无事。儿啊，在这陪着，遵令。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，这才赶奔八宝金殿。哎呀，一边走着，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，心里埋怨老四啊，老四，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，就这么翻脸不认人，拿功臣如芥草啊！方才我都听说了，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，你就真动了心了，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，你还有点人心吗你？胡大海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，人家德济劝了我，我就得压压火讲理。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别发火别发火，叨叨念念，等来到九龙口前，躬身施礼，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。朱元璋不看则可，一看是胡德海，他这脑袋嗡了一声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，那是二哥，多年的交情了；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如山，可以说没有老常家，没有老胡家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第三一个，胡德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口快心直，逮什么他扔什么，别人抹不开的事他抹得开，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啊！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吗？朱元璋又一想，哼哼，泼出去的水难收啊，我是皇上，我随便更改我的话，那叫什么金口玉言，就是你胡德海回来也不行。朱元璋啊，真钻了牛角尖了，微微的一站身，哎呦，二哥回来了，免礼平身，赐座谢万岁，给老胡搬了个座。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呢，乐比哭都难看。嘿嘿嘿嘿，二哥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从白羊关。
哦哦哦，回京有事吗？
当然有事，
万岁呀、啊！
这是军师亲自给你修的本帐，请万岁 龙目玉览。朱元璋拿过这本章，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，他这人的心呢没在那杆上，哪有功夫看这个，草草的浏览了一遍。
哦哦，
二哥，有事情咱们从长计议，大概一路上你也累了，回府休息去吧。现在虽然没有正式的王府，有金庭馆呢，他寻思把胡大海先对付下去，把那几个人杀了再说。老胡心说话，你倒说个清楚。
万岁且慢，方才臣路过五朝门，发现杀气腾腾，立下法场。臣仔细观看，闹了半天要杀长茂五人，老臣大吃一惊，深感不解呀。万岁，但不知长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将他等问斩？
朱元璋一听没推出去，谈的这个主题上，不得不回答。魏从说话他先摇摇脑袋，跺跺脚。哎，二哥呀，你是没在眼前，你要在眼前，你比我这火还得大。这几个东西目无圣主，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啊，把八宝金殿都要给我拆了，恨不能抓住我啃我几口啊。二哥实在是把我气急了。
哎，老四，你先别说这，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他不得有个原因吗？他无缘无故上来就要啃你两口，无缘无故就要拆你金殿吗？他不得有个原因吗？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。二哥，我话没说完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。他是因为这么回事，他是文武百官好像没乐呢，心说这皇上怎么只说外国话呀？他不是外国话，朱元璋理亏，事关鲁云飞，没法说，所以说了个胡了八度。但是最后他把脸皮一厚，二哥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，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，我是非杀